陆光牧师所著的《工人培训》第十七课，学习怎样讲道六。前面几次我们已经介绍了以一节经训和以一段经训组成讲题的方法，今天继续向大家介绍以一个比喻组成讲题的方法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许多比喻，每一个比喻中都含有重要而宝贵的教训，都可以组成讲题。如怀爱伦所著述的《天路》，或者称为《基督实务教训》这一本书，就为我们详细解释了这些比喻的教训。以一个比喻组织讲题的方法，一般都采用分析归纳的方法，也就是先进行逐字逐句逐段的分析默想，然后再进行归纳总结的方法。在默想的时候，首先要将每一个比喻表号解释得正确而清楚，并结合实际深入而全面地吸取各种救灵和培灵的教训，最后归纳总结，组成条理清晰、容易发挥属灵教训的讲题纲要。我们现在以撒种的比喻为例，来组成一个比较详细的讲题纲要。因为这个题目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要详细发挥，至少要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在这里，只能简要的讲述一下。先读主耶稣所讲的比喻。撒种的比喻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接着主对比喻的表号做了解释，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道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马太福音13:3-9、19-23。撒种人和种子。从上面所读撒种的比喻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撒种的人是指基督，也是指一切为基督传讲真道的人。所撒的种子是指天国的道理，也正如路加福音记载中所解释的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，路加福音8:11。上帝的道确实就像种子一样，是有生命的，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够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， 正如经上所指出的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记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。彼得前书1章23节。上帝的道也能使人的品格成圣，使人的属灵生命日益长大成熟，以致能多结果子，容神一人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19节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。比喻中四种土地是代表四种人的心灵情况。路边的印地，第一种土地是路旁较硬的土地，也就是所谓路边地。由于经常被人们行走踩踏，变得很硬，真道的种子撒不进。这既是代表那些心地刚硬不肯相信的人，也是代表那些虽然理论上相信，却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人。他们对上帝的道要么是听不进去，要么是不感兴趣，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。有时候虽然听进去了，觉得有道理，但也没有信而悔改去实行真道，以致被撒旦用各种世俗迷惑和罪恶引诱的方法，将他们心中所听到的真道夺去，使他们很快将上帝的道遗忘的或抛弃的一干二净。这也就是飞鸟来将种子吃尽的意思。土浅石头地，第二种土地是土浅石头地。正如主已经解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所说的心里没有根的意思，也就是指人没有完全实行主的道，或者说只实行一部分。正如主另一次比喻中所指出的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马太福音7章24至27节。这一等信徒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种情况，既喜欢领受主的道，却又不能认真实行主的道，既盼望永生又爱慕世俗，原因就在于心底中还埋藏着顽固的石头，也就是指人心中的偶像、情欲和嗜好。人若不肯求主来彻底打碎这一切石头，真道就不可能在人心中深深扎根，人也无法重生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。因此，土浅石头地、心里没有根的信徒，实际上也是指没有重生的信徒。心里没有根的信徒也是指那些只追求外表行为的义，而却没有个人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的信徒。他们和主没有发生生命的联系，他们没有喝主的血吃主的肉，他们也不能从主和主的话中吸取力量、亮光和恩典的滋养。原因是他们心里没有根，因为他们心底存有石头，自以为义，凭良心做人，却不肯到主面前来自卑悔改。心里没有根的信徒也是指在圣经真道上没有根基的信徒，他们信主的目的是为了今生得平安、得健康、得福乐、得财富， 将来又可以得永生。他们从来没有计算过跟从主的代价，也从来没有做过心灵的准备，为主经受任何考验，以致一旦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荆棘丛生地，第三种土地是荆棘地。这种信徒和上述土浅石头地的信徒是不同的，他们听了道不但当下欢喜领受，而也立即信而悔改，实行真道，向下扎根，甚至获得了重生的经验。但他们在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之后，却没有不断的信而悔改，追求离罪成圣。他们没有把心中的荆棘彻底铲除净尽，却让荆棘长起来，把道挤住了，以致不能结实。这里的荆棘就是指今生的思虑，或钱财的迷惑，或属世的厌乐等等。如主耶稣所说的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又如另一处所说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路加福音8章14节。植物被荆棘挤住后不能结实，是由于它们吸收不到养料，得不到日光的照射。同样，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厌乐等所捆绑的信徒，也是经常忙得身心不安，连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也都疏忽停止了，以致不能再从主和主的话中得到光照和营养，他们的属灵生命也就日趋枯萎，结不出果实来，最后也只好被主砍下来，用火焚烧。正如主在另一比喻中所指出的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他就剪去。他指上帝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约翰福音15章26节。多结果的好土，第四种土地是好土。好土是指人听了道理后，不但真诚地相信，而且立即信而悔改，获得重生，并且在他重生以后的属灵生命生长过程中，不断地祷告、读经，追求离罪成圣，以致他的属灵生命能不断地向下深深扎根，向上蓬勃生长，直到结出丰盛的果实来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至于好土结果子，所以会有多有少，是和他们在属灵生命生长过程中接受太阳的光照、雨水的滋润和肥料的吸收多少有关，也和他们加强田间管理、防治病虫害、不断地铲除杂草荆棘等工作有关。照样，信徒如果要在自己的人生中能多结果实，也要多多接受公义的日头基督的光照、圣灵雨露的浇灌滋润，并从上帝的话语中多多的吸收养料，在主里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、圣而又圣，不断的追求爱神爱人，多结美果，荣耀上帝。我们究竟属于哪一种土地？从以上所述可见，四种不同的土地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世上四种人的不同的心灵情况。除了第一种路边地主要是属于不信的人之外， 其他三种土地都是属于教会中已经信主的人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检查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地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是土浅石头地，心中还存有顽固的石头没有打碎，以致还没有能够彻底的悔改认罪归向上帝，那么就让我们立即求主来打破我们心中的顽石，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，求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使徒行传5:31，马太福音1:21，这样主就能将我们心中的土浅石头地立刻变成好土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心田中荆棘丛生，并且深深地感到自己软弱无力，没有办法去除，那么就让我们立即存着谦卑、悔改、信靠的心，来求主铲除一切荆棘，主就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思虑烦扰和肉体私欲的捆绑，而使我们的心田变成好土。甚至如果我们发觉自己还是路边没有开垦的硬地，那也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就让我们立即信而悔改，求主拯救，主就能开垦我们心中的荒地，使之变成良田。而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感到自己是好土，那就让我们将好土的情况继续保持下去，并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，要多多地祷告、读经、默想，时常从主和主的话中接受光照、浇灌和营养，并且也要靠主努力追求成圣，热心为主做工，才能多结果子，荣耀上帝。人生中不同时期内可能有的心灵变化情况。四种土地不但代表了四种人的不同心灵情况，而也可以代表一个人一生中不同时期内可能有的心灵变化情况。一般来说，儿童的心灵天真无邪，无忧无虑，因此是属于好土的时期，也是撒种的黄金时期。但是有不少父母却忽略了对儿童的传道救灵工作，误以为儿童太小不能明白真道，而任凭他们顽皮吵闹，认为他们长大了自己就会懂事学好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，而且错失了对儿童撒种的大好时机。其实对儿童撒种是最为有效的，正如圣经上的教导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箴言22:6。例如摩西从小早就有了美好的灵性，12岁送进法老的王宫以后，他已经能在主恩的保守下28年之久丝毫不受埃及假神的迷惑和宫廷中罪恶腐化的影响。又如先知撒母耳，更是从小进入圣殿学习侍奉上帝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家庭对孩子从小就抓紧宗教教育，以致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也常能有美好的灵性。而另有一些家庭由于忽略了对孩子从小抓紧宗教教育，以致孩子长大了也尝试把信仰丢在一边。我们看到园艺家为树木进行艺术造型，都是要从树小枝子嫩的时候开始弯曲造型，否则等到树木长大了，枝子粗了，枝干硬了，就不能够随意弯曲了。又如杂技演员的训练，也要从儿童时期筋骨柔软的时候开始，否则人长大了 筋骨就不可能大幅度的弯曲延伸了。照样对小孩的宗教教育也是越早开始越好。如果放任小孩顽皮不听话，等到他们长大了就更不容易听话了。而且还有一种危险，由于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爱世界的心加重，特别到了青少年时期，很容易受到世俗朋友的影响，沾染上种种不良的嗜好，或者迷上了电影、电视、戏剧、小说，或者是跳舞、交友，堕入情网，或者是赌博、贪财，迷了心窍。这样就等于心中有了顽石，心中原来的好土就可能变成土浅石头地。当然，即或如此，我们仍然要抓紧对他们做传道救灵的工作。主的救恩有改变人心的大能，也常能感动许多青少年信而悔改，蒙恩重生。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，如果仍然没有能够信主悔改，等到进入成年、中年时期以后，由于学业、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，又已经成家立业、生儿养女，便有可能被今生的思虑或事物的繁忙，或名利的追逐，或钱财的迷惑，或世俗的厌乐所缠绕，以致把灵性的需要和永生的问题完全撇在脑后。这样他们的心灵就有可能变成荆棘丛生之地。但有时候他们在遇到了人生较大的挫折，或者身患重病的时候，也可能头脑清醒，冷静下来，比较虚心的愿意听一听真道。总之，对成年中年人的传道救灵工作也不可忽略，虽然因为他们太忙，不容易找到接触他们的机会，但也要想尽各种办法接近、帮助、传福音给他们。尤其在他们患病、遭遇困难的时候，更是对他们进行传道救灵工作的最好时机。等到不信的人到了老年时期，心灵情况有两种变化发展的可能，一种是由于过去一生中屡次不断地拒绝真理的亮光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以致心灵变得越来越刚硬，越不容易信而悔改，接受主的救恩，就如同路边的硬地一样。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年老体衰，眼看不久于人世，或者是子女的不孝，人生的痛苦，反倒使他们看破红尘，感悟到今世的短暂虚空，并隐约的盼望寻求上苍，寻求永生。这时他们的心灵又可能比较松软，而变成好土。总之，对老年人的传道救灵工作也要特别抓紧，因为他们不久于人世，并且也有可能比较容易的接受真道，特别是那些从未接受过真理亮光的人。由以上的一切解释可以看出，撒种的比喻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省察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心灵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地，并教导我们都要靠主恩助成为好土，让真道的种子能在我们心中向下深深扎根，向上蓬勃生长，多接受公益日光的光照，多获得灵与灵肥的浇灌，以致能多结美果，容神益人。其次，撒种的比喻也提醒我们多关心各等人的心田情况，并及时抓紧对各等人的传道救灵工作。